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真相常识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想跟大家深入地分析一下天安门自焚案的疑点。下面请听深入分析天安门自焚疑案。2001年的1月23号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的五人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个小时之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一口咬定他们是法轮功学员。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而这次对这等罕见大事的报道却是一反常态的迅速。如果再把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的分析，更是暴露出了很多的疑点，这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一，是自杀还是他杀？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下午2:41，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王进东首先点燃了火焰，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一名警察试图用灭火毯盖住王进东的头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几分钟后，四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一分半钟后火焰被熄灭，整个事件不到七分钟。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的。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面朝灭火器在火焰中挣扎，注意，这时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臂抡了起来，用物体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而打弯了的重物反弹了起来，从死者脑后飞出了数米远，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来。此时的刘春玲向后倒下。那么凶手是谁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给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而且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去，而是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过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而且飞起来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了，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的时候，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而且是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像机，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作它，这说明整个的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那么听众有没有会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警察不盘查他呢？如果说他碰巧是携带摄像机的执勤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那些近距离的特写镜头从何而来的时候，江泽民一伙却不敢承认这么简单的事实，偏偏声称那些特写的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美国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 CNN 的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没有机会拍到任何自焚的现场镜头。江泽民一伙不敢暴露那个背着摄影包的人，想要掩盖什么呢？类似的破绽还很多，比如在自焚现场，12岁的刘思颖生命危在旦夕，理应赶快送医院，但在被抬上救护车这么紧急的关头，居然有摄影师要拍刘思颖的大特写，而且还要录下刘思颖在痛苦中呼喊妈妈的声音。这不免使人联想到，此举是不是为日后嫁祸法轮功提供素材？难怪人们说政府事先一定有策划的。二，自焚者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另一位据说是事件组织者的王进东，身份就更为可疑了。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王进东是在正前方的摄像机近距离被拍摄的。起初，拿灭火毯的警察为什么犹豫不决？原来，他在等王进东喊所谓的法轮功的口号。等到口号表演完毕，灭火毯终于盖了上去。事实上，在现场录像中，只有王进东看上去是与法轮功有关的。新华社在他的长篇报道中，就是依据王进东的这个打坐姿势和喊的口号，证明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自焚的王进东从喊的口号到练功的动作都不是法轮功的。他可以蒙得了新华社的记者，蒙得了观众，蒙得了听众，可是却骗不了真正练法轮功的人。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这个王进东做的却是散盘。说王进东从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修炼好几年了，可至今连散盘都把腿翘得高高的，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的样子。在王进东的结印动作中，两个拇指是上下重叠在一起的，而不是法轮功要求的两个拇指指尖接触，这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练功动作呀。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自焚后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说王进东被严重的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是完好无损的。如此明显的破绽，怎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呢？王进东喊的口号被新华社奉为至宝，却根本不是法轮大法理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度有缘人，法轮功非常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够得到的，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王进东的动作和他喊的这句话就能看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不能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而且新华社报道王进东严重的烧伤，可是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哪里有烧伤的样子？看王进东的脸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里的镜头，他的脸还有被植皮的痕迹，可见脸部是严重的烧伤了。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头发眉毛是很容易先被火烧着，而且烧的速度非常快。可是从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来看，王进东的头发却是完好无损的，而且他的头发边缘整整齐齐，这说明这个在天安门现场的王进东很可能是戴了假发套。此外，从官方提供的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看，王进东是脸颊消瘦，小骨架，眉骨高耸，耳大，而且是呈长方形，嘴型方正且轮廓清晰，下颚端正，鼻子长高而且挺，前额长方，并且是有一颗黑痣。而自焚的王进东，也就是在2001年1月30号第一次出现在焦点访谈专题报道节目中的王进东，却是一个大脸盘、大骨架，眉骨下塌收进， 耳朵小而且圆，嘴唇厚而大，下颚明显的粗壮，鼻子短粗，前额圆而方正。难道自焚的王进东并不是照片上的王进东？2002年的4月10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再次推出了关于自焚一案的专题报道。在采访中又出现了不一样的王进东。在这次节目中的王进东，眉骨下塌收进，耳朵呈倒锥的形状，上宽下尖，嘴阔而无形，下颚短而且是内收，鼻头大，鼻梁塌，头呈倒三角的形状，前额宽，下颚窄。难道在整个的天安门自焚一案中，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三个王进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根据举报对王进东进行了多角度的追查取证。首先，该组织委托世界先进的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先后出场的王进东做了语音鉴定，音像资料取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在中文语音的辨识、合成、检索、验证以及口语对话等方面都拥有相当丰富而先进的技术，曾率先完成全世界第一台能相当正确辨认任意文句的中文语音的电脑。从这些语者验证的结果报告中可以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在积水潭医院被采访烧伤了的王进东，也就是第一次出现在焦点访谈节目中的王进东，与后一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此鉴定结果与追查国际组织通过其他的渠道对王进东真实身份的追查结果是相吻合的。追查国际从可靠的途径查获，原来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的军人扮演。如果你是熟悉部队生活的话，从镜头画面上你就可以看到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的。关于刘春玲的报道，新华社呢也是前后矛盾的。按照新华社记者1月30号自焚实践始末的长篇报道，刘思颖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刘思颖开始在家练习法轮功。如此推算，刘思颖的妈妈刘春玲最晚也得是在1999年3月已经开始练习法轮功了，是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前开始练习的老学员了。然而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使得这一说法却站不住脚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却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刘春玲是从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被迫改变说法来圆谎。2月8号，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刘春玲是镇压以后才练习法轮功的，是躲在家里练，害怕被人看见。这篇报道还说，刘春玲练功以后常常打母亲打女儿，这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差甚远。此报道正好说明了刘春玲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可是我们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了，有谁这么傻会被骗来自焚呢？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呢？2001年的6月，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了一场自焚真相研讨会，就具体探讨了这一问题。高级系统分析师葛一夫博士在会上发言时说，
王进东是公安的托儿，他是个内线，可是你真要让他找几个人来自焚可太难了。不过你看他烧的厉害吗？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穿上什么灭火的防火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对于身为困难的人或难处的人，给他一大笔钱，有些人他就愿意冒这个险。
很显然，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的刘春玲符合他说的条件。电影中经常出现有火人的镜头，特技演员穿上防火服，戴上隔火的面具，涂上隔火的涂料， 处理完毕之后的特技演员就跟天安门广场上的王建东一样的臃肿，然后呢浇上汽油点上火，演员就可以在火中站立着走动了，最多可以坚持一分多钟，最后用灭火器把火灭掉，特技演员是毫发无损。当年韩国学生以自焚来抗议全斗焕政府的时候，自焚者经历了点火、狂奔、尖叫，最后直到倒地不动这几个动作。可现在画面上着火的人呢，并没有狂奔尖叫，这很像是在穿着防火衣的情况下拍摄的。再看看王劲东，他衣着臃肿，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就好像是戴了个假发或者是面具。汽油呢，则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挥发性很大。当燃烧的时候，人体周围的空气是非常热的。自焚的人在疼痛、窒息和这种非常热的空气的包围下，多数是以奔跑来缓解痛苦的。那种近乎疯狂奔跑的表现呢，才是正常的自焚者的表现，也是必然的表现，绝不是天安门自焚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漫步前行的样子。那么为什么在自焚现场要把刘春霖打死呢？你想，如果不死人的话，怎么能够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呢？一定是内定的要他死，要用他的死亡来烘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让我们再听一听研讨会的另一个片段。
你们有没有看过王立雄写的《黄祸》一书？那个书上的故事讲啊，公安部招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他一大笔钱，叫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口号，然后保证说在他身上安装一些装置，这样他死的时候也不会疼。可是呢，当他正要点火的时候，他犹豫了，他害怕，他不想自焚了。可是呢，他身上已经被人偷偷的安装上了引爆器，控制器在上面。结果按钮一按，他身上顿时一片火海，因为他必须得死，这是律令的。
三，自焚升天是谁的说法？如果你看过法轮功的书籍，就知道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和去死可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栽赃法轮功是很恶毒的。其实类似圆满升天的说法是在各个宗教中都有的，比如说是佛教的涅槃，还有西方宗教讲的上天堂，西藏喇嘛教讲的弘化，这些都相当于圆满升天。但是都没有人说是要自杀才能够圆满升天的。法轮功而且讲到了禁止杀生，明确的指明自杀是有罪的。在自焚的现场，除了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冒牌的王劲东不伦不类的打坐和似是而非的口号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自焚者是和法轮功有关的。自焚升天这个话是从所谓的自焚未遂的刘宝荣的口中讲出来的，再配上到医院采访12岁的刘思颖，用小思颖的反悔来造成极为轰动性的效果。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在新华社最初的报道中是没有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这号人物的。在一周以后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也没有刘宝荣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任何镜头。难道广场的监视摄像机偏偏对刘宝荣不灵了？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刘宝荣原本是很痴迷的，但自焚的时候马上就醒悟了，紧接着投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深接猛批的宣传中。在这一自焚的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刘宝荣说，达到一定境界圆满升天时，烟应该是白的，可他们烧的时候全是黑烟，没想到会那样，所以他当时就醒悟了。葛一夫博士在研讨会上分析说，
刘宝荣这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他觉得德燃烧应该冒白烟，因为德是白色物质，夜燃烧才冒黑烟，因为夜是黑色物质。
那我感觉是应该是白烟啊，你修到一定层次，它不是讲德吗？啊， 都修好了，那都不该是黑的了。
法轮功里面也从来没有把德和燃烧联系过，而且按照一般的理念说，也没有说这个白色物质烧就是白烟呢、啊，黑色物质就是冒黑烟呢、啊。而且衣服不是先烧起来的吗？那个冒什么烟呢？白衣服会冒白烟吗？这老大妈啊，以这种非常可笑的逻辑啊，她否定了她在几秒钟之前还要为之付出生命的坚定的信仰。刘宝荣事后又说，元神走了，肉身留下，变成舍利子，这也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有点佛教里的内容。就是这就反映出了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他只是凭着他的佛教这个舍利子的一些理解还是怎么回事，任意的发挥想象。所以我看到他很可能是公安的内线。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研究员胡宗义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言说，
这几个内线呢有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了解法轮功的内涵。法轮功呢除了练功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每天要读书啊，读大法的书，这叫做以法为师。这个刘宝荣张口闭口说他是按照大法说的，那他说的话就应该在大法书的能够都有，可是呢他说的话在大法的著作里面都找不到。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事人刘宝荣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对自己喝汽油的叙述。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一喝着好像想往身上那么撒。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原北京宣武医院主治医师于建梅女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据资料的记载，口服汽油啊，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能让人死了，可是按她的体重来算的话，她喝了半瓶足以置她于死地，即使呢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可是你看她在电视上那些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
当时美国 CNN 记者在现场目击到此自焚事件，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妇女中还有个孩子。而刘思颖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新华社之外的任何采访，甚至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去探望，还威胁刘思颖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采访。这些个不允许去采访，不允许探望，不能够接受采访，这些到底是要为了掩盖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猝死，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追查国际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追查国际从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那里得到了惊人的消息。据证人说，刘思颖在烧伤基本治疗的差不多了，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已经打算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死因可疑。为了保护证人，追查国际暂不公布录音。刘思颖死前的一段时间，包括死亡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6号周末休息前的星期五，心肌酶谱和其他的各项检查均是正常的。3月17号的星期六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积水潭医院的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经到刘思颖的病房去探视，和刘思颖说了很多的话。然而就在这之后的两三个小时，也就是中午11-12点的时候，突然发现刘思颖已经处于病危状态，并且很快的死亡了。到底是谁谋杀了刘思颖？失去母亲的刘思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用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性人物，但围绕刘思颖却是有太多的谜团留给你和我了。四，医院里的秘密，他们要掩盖什么？小思颖在伤后的四天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够唱上一首歌。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里的这场戏却引起了大家，特别是医生们的质疑。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原北京宣武医院主治医师于建梅女士如何从医学角度来分析这一疑点的。
北京积水潭烧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池大夫说， 病人在大面积烧伤的情况下，最主要的一条就要做气管切开。作为医生，我们知道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第三和第四气管环之间，在声带的下方。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做了这手术，都需要很多天才适应，才能说话，何况一个小孩，头几天发声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试着说话，带着管说话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堵着这个管试着说话，但是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连续的，像是漏气的，不清晰的。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还唱歌。
以下是2001年的6月份，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自焚真相研讨会上，于建梅医师和高级系统分析师葛伊夫博士的研讨片段。
我听说人在大面积烧伤之后特别容易感染，可是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没戴口罩，也没戴帽子，而且那么近距离的问话。
是的，你观察的非常仔细，这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中央电视台说，是法轮功鼓动学员去自焚，要在天安门制造流血事件。如果真是这样，等于承认自焚是江泽民残酷镇压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是以生命做代价的抗议之火，而不是什么升天。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法轮功绝没有号召去天安门制造流血。中央电视台此说是信口雌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么究竟到底是谁需要制造自焚事件呢？五，谁在期待自焚案的出现？自焚的动机是个关键问题。电视报纸上宣传邪教要集体自杀，拿来与法轮功相提并论，企图给人造成联想的错觉。但是即使是按照大陆官方宣传中讲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死亡率、自杀率，也没有超出大陆百姓平均的死亡率和自杀率，而且还远远的低于正常水平。事实上，在这次自焚事件前，老百姓对政府批判法轮功的宣传是越来越反感了。法轮功的抗争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就连许多的警察都不愿意再继续镇压法轮功了。如果江泽民想一意孤行，就必然需要进一步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说是中共当局不惜牺牲打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现场，还要弄得极其的惨烈，这样才能够打动人心，引发仇恨。从动机上看，一定要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有制造自焚案的嫌疑。自焚事件发生后，法轮功方面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自焚事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并呼吁允许公开调查自焚的真相。如果法轮功真的鼓动学员去天安门自焚的话，事件发生了，应当赶快的承认、利用才是，为什么反倒否认呢？操纵自焚事件的人做梦都想得到法轮功号召自杀升天的证据，可是查遍法轮功的所有的著作，你自己去看一看法轮功的著作，我想你找到的只是说不让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话。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以前的7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用几个人的个体行为来对法轮功整体进行攻击也是没有道理的。 大陆官方利用所谓的自焚事件来诋毁法轮功，就好比因为有学生自杀，就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逻辑上岂不荒唐？如果说自杀就可以升天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而要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自杀呢？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的自焚方式呢？自焚者是要制造轰动效应吗？那么制造这个轰动效应又是为了谁呢？为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个圈套。自焚背后的导演靠着严密的新闻封锁，不允许官方之外任何人调查真相，靠着一边倒的媒体轰轰烈烈的渲染，才得以在自焚事件上大做文章，在大陆蒙骗百姓，挑起百姓对法轮功的仇视。这自焚的人中有小孩子，有女大学生，有母亲，有女儿，有老人，这个群体的本身就有故意编排来打动人心的痕迹。在中国大陆，人们听不到法轮功的辩护，如果江泽民一伙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还要封杀法轮功的所有网站，害怕大陆人民自己了解真相呢？在沉寂大半年以后，焦点访谈又播出了对所谓自焚组织者的审判节目。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达到诋毁大法的邪恶目的，编造谎言乱说一通。十几分钟的节目只有简单的几句提问，法庭辩论和证言是一点都没有。半年多来，这么一件轰动中外的一件大事，仅凭几句提问就草草的收场，想掩盖江泽民集团假上加假、错上加错的罪行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利用自焚事件大做文章，等于是自爆其丑。无论是什么动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就是把中国人民生活的悲惨淋漓尽致地展示到世界舞台上来了。纸怎么能够包住火呢？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江泽民一伙还在利用流氓手段继续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可能还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希望你听到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看清楚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发生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客观的、真实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听了刚才对天安门自焚案的疑点分析，您是不是对这起自焚案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探讨和分享这样一些真相，也希望呢收到听众朋友你的观点和疑惑。如果你有任何的反馈，请电子邮件给我们，地址是 feedback@minghui.org,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